一天我在传福音的时候能够像我打球的时候那个样，很渴望，很快乐，同时也很去追求，我说那么我可能就在天国里了。但是我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想跟大家一起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能让我做你的管道，能让我把我看到你话语里，我所看到的和我所想到的，能够拿出来和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和我们这些新来宾一起的分享。我也求主你恩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这些朋友们，能够让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能够让你的话借着你圣灵的力量，也让你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看见，让我们看到你话语的力量的时候，就能够同受你话语的造就。我们感谢赞美你，这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2019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后面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一起在主日学里面。我一般来讲都是和主日学在12岁和15岁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在一起。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经常会在我的脑子里面回旋。我想可能是神要跟我说，我曾经也有过那么一段的时间，我今天虽然比他们年长，可是我可能离天国的距离比他们更远，离神的距离比他们更远。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是我向他们要去学习。所以今天呢，我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我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开始是门徒们问了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什么？他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他的门徒为什么要问这一个问题，对吧？这些门徒在马可福音里面讲了，这些门徒中间呢，他们起了一个议论，他们要议论天国谁是最大的。他们这些门徒都是犹太人，他们知道天国，耶稣会把天国带到他们这里面，他们犹太民族要复兴。那么在复兴的时候，他们想他们和耶稣在一起，对吧？这个国度复兴了以后，他们就有了他们自己的在这个国里面的位置，也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要寻求他们在天国里的位置。按照门徒的想法，基督是将来的国王，就像大卫一样，那么重建的这个国度，他们就应该论功行赏，他们也许会成为将军，他们也许会成为大臣，他们要有一份属于他们的荣耀。这是就像我们在这个社会上一样，我们也寻求我们的社会的地位，对吧？但是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进天国必须转变，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子。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小孩子和女人的地位是最低的，就像我们以前中国以前的那些从历史上中国以前古代的一个道理。主耶稣要让门徒们知道，他们对天国的理解并不是耶稣所要带来的天国，这又凸显出了这个耶稣的天国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上的价值观的不同。那么看到这段经文，我就问我自己，我说什么是天国？我在天国里了吗？我是不是变成小孩子了？那么首先呢，我想这个经文其实这个天国的概念可能包括了太多的信息，那我就凭着我的感动，我来和大家分享什么是天国。我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后边了，是不是？ Sorry 啊。天国，那么我们先说天国，福音啊，福音和天国。圣经里说，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面教训人，做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疾病，对吧？我们都知道这个天国这个福音呢是一个好消息的意思，但是在古希腊文的意思呢，这个天国是一个专用的名词，它是用在一个特定的场合里面，是一个国家关于战事的胜利和新的国王登基的一个消息。 就很类似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这个圣旨或者是诏书。我们要一个国家要宣布一个消息到另一个国家去，你要有一个国诏，那这就是实际上这就是福音它的定义。那就是说犹太人或者是这个古希腊人，他们把这个福音定义为天国的福音，也就是说只有天国里的消息才能称之为福音。那么什么是天国？如果我们在，我每个人都有手机，我们在我们手机的那个圣经的 APP 上，你来 search 一下的话，或者你再搜索一下的话，38次出现了天国，只在新约里面。但是呢，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出现了37次，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只出现了这一次。那么天国这个词为什么要在马太的福音里面出现呢？是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一看，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却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同样的信息，用的词的唯一的差别就是一个是天国，一个神的国。因为犹太人他们对他们神是很尊重的，他们要避讳他们的神的名字被提起来，所以他们就说不说神的国，而要说天国。实际上呢，天国就是不是天堂，因为耶稣在他的教导里面，在新约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过天堂，而是多次的说是神的国、国度、天国，对吧？所以呢，这就是说传福音不是要让我们传，让人接受耶稣，等着进天国、上天堂，而是要向普天下的人宣告，人人都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分进入天国。这个福分在耶稣到来之前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说是福音。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天国是什么，是个什么样子的。因为像天国的话，既然在圣经里面它称天国为 kingdom， 那就是说这个天国和我们地上的国都是有一样的一个特性。那么在圣经里面呢，用了很多的比喻来解释天国。很显然就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知道天国是意味着什么，是吧？他们知道他们祖先大卫的国就是天国。在诗篇114篇的第二节中，他们说，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所他治理的国度。所以天国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天国既然是一个国了，它就有这个国家特有的一些特征。那么我就总结了一下，我想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是由领土、人民和政权组成的，那一个国家的样式也是从这个方面体现出来的。比如说我们会说，以前小时候的话受教育，我们就说中国地大物博，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对吧？说我们台湾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说中国大陆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这就是地上的国的特性。那么在天国里也是这个样。那么天国里有一个王，这个王就是神，他是永远的王，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永远掌权。所以呢，我们这个神又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基督也是王，圣灵也是王。那么天国也有他自己的法律，或者说他的律法。天国的律法就是圣经，就是新旧约。神的律法就是天国的宪法。他也有他的领土，从天上到地上都是天国的领土。就像这个以赛亚书66章第1节所说的，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所造何等的殿宇呢？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以色列人要给神造一个圣殿，神说，普天之下，从天上到地下，就是我住的地方。那么天国也有他的子民， 相信神的人，遵守神的旨意的，就是神的子民。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的人不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他的子民肯定是遵守天国的律法，遵守天国的宪法，遵守神的旨意的人。那么天国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圣洁，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天国呢还有权力，天国的子民有权力，最大的权力，天国子民有祷告的权力。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到十九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大家看这段经文，大家觉得是不是我们，如果你是天国的子民，你的权柄是何等的大？你在地上所捆绑的，不只是捆绑那些有罪的人，我们有时候也捆绑我们自己。我们在地上捆绑了我们自己，神就在天上捆绑我们自己；我们在地上释放了我们自己，神就在天上释放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有多大，神对我们的祝福就有多大。阿门。这就是这段话的含义。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祝福送给弟兄姊妹，神的祝福就临到了我们头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姊妹的祝福拿到了，神的惩罚也就到了我们身上。这就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那么祷告呢，是神赐给我们天国子民的特权，是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民所没有的。天国的子民就可以向这个我们这个创造天地的主求什么都可以求。对，耶稣说了，但是你在求之前，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就是天国的重要性。天国也有他自己的价值观，天国的价值观在圣经里有很多的表现，在这里太多了，也不能一一列举，我就举出两个，让我想在很久以前我在信主的时候特别让我感动的两个方面，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爱你的仇敌，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说，你们听见有人讲话，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我就是因着这句话，我相信了主。因为以前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受的教育是对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当我看到这句话说，我这句话不是出于人的，只能是出于神的。同样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论到施舍，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你们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们每个人都想得赏赐，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去工作就是要得赏赐嘛。天父也知道我们，他造我们，他知道我们，他也给我们赏赐，但这个赏赐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人面前吹嘘，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这些就是天国的缩影。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出天国的价值观和这个世界上价值观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又有这个爱，既爱世界又爱天国。你爱了天国，你就不能爱这个世界；你有了这个世界，你就不能在天国里。那么天国在哪里？天国已经建立的在地上了，天国也正在建立在地上。法利赛人问过耶稣，那是两千年之前，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的时候是你眼睛所看不到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 就在你们的心里。有的圣经里面把在你们的心里译成在你们的中间，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些人的中间。天国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教会里，也不在教堂里，也不在教堂里，不在我们这个建筑物里，也不在一个宗教里面，是在我们这些人信主人的心里面。彼得前书2:9-10说，没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指的就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如果你真心悔改信耶稣的，那你就是圣洁的国度，你就是属神的子民。国度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耶稣呢，是要耶稣来，不是要和征战，不是要让我们为他流血牺牲，他是要把我们的心变成神掌权的地方。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买了新房子，我们说那是天国的产业。我们有了我们的孩子，我们说那是天国的小孩。我们的成就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痛苦也是属于神的。现在呢，天国还在继续的建立，因为神的功还没有完成，还有很世界上还有很多没有相信基督的人，还有很多没有相信神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6:9-10说，你们要继续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首先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为什么要建立天国？这是神创世之初的计划。创世纪1:27-28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神造我们的时候，在神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个权柄要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来管理这个地球，对不对？让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呢，神拣选了亚当，让他成为与神同行的人。亚当和夏娃受了魔鬼的诱惑，违背了神的命令，人与神隔绝，失去了伊甸园，也失去了这个世界上的主权。所以现在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大气污染、气候变暖、两极的冰山融化，以及各样的天灾人祸，实际上很大的原因不是这个地不好，不是这个世界不好，而是住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的人心已经背离了神。所以耶稣要来，要改变我们的人心。耶稣，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想通过犹太人来建立神的国度，但是犹太人也背逆神，神就责备他们，惩罚整个犹太民族，犹太民族失去了他们的国家。但是神呢，他的计划并没有就此结束。虽然人背离神，但是神是守约的神，这一点在以赛亚书55:11就说，神说出的话绝不突然返回，神要成就他的计划。所以这神又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带着天国的荣耀和权柄再来实施他的计划，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耶稣来到地上，就是要重建人失去的那个天国，让相信福音的人成为天国的子民， 享受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所以约翰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使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在地上建立天国，不是建立一个宗教，神的目的是要拯救这个世界，而不是要毁灭这个世界，而不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要让天国的制度来代替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制度，让圣洁的来代替污秽的，让天国的子民真正成为世界上的管理者，也成为世界上的王。我们在家里面，我们每个弟兄是一家之主，我们的家是天国，我们就是我们家里的主。我们在学校里，如果你是学校的校长，你是学校的主。如果你是在公司里，你的公司是天国的，你就是天国的主。当我们每个人都成了主人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努力。那么天国所讲的，这是都是天国的一些概念性的。那天国对我们的有什么现实性的意义？对吧？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也不会说我现在就等着上天堂了。所以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来。属神的这个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教会的生活呢，就直接影响到世人对天国的认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非常的努力，他们凭着爱心和信心花上时间出去传福音，把未信的朋友带到我们的教会，爱心午餐、生活营，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付出了多少的辛苦和辛勤的劳动，对吧？就是要让人看到、感受到这个天国的样式，天国子民的样式，天国的生活方式。马太福音五章十五节说，主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亮这个世界，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现在我们的社交媒体都非常的发达，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每个人都有 Facebook、 WeChat 等等等等这些社交的媒体。在这些微信里，我会经常看到弟兄姊妹们所发的生活的一些照片啦，然后配上圣经的一些经文啦，就让我能够感受到弟兄姊妹们能够让我们这些能够看到神奇妙的这个创造，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弟兄姊妹们生活中的这些智慧还有这些感恩。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应该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快50岁了，经历了许多的事情，那么有顺境也有逆境。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好也是一天，坏也是一天。我们心情，我们是要让外面的环境来决定我们的心思意念，还要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来决定我们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坦然地面对，无论是高山低谷，我们都有依靠，让人能够看到就羡慕天国的生活，就归一切的荣耀给神。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讲道，他说这个世界是个败坏的世界，我们每个家庭也都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说同性婚姻的合法化，它对我们孩子们的影响，已经影响到了学校，战争，中东的战争，是吧？污染、气候变暖、信息的泛滥，在网络上各样的信息，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自己，都或多或少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如果你打开 YouTube， 你看到的经文，你会看到很多关于耶稣的教导，但是更多呢，你会看到很多反耶稣的一些教导，这都会影响我们，对吧？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你问我现在想不想上天堂，我肯定不去。我不知道哪位说现在我就愿意上天堂，我肯定不想。为什么？因为神是已经感动我们的心了。神把我们造在这个地上，从泥土里把我们造出来，就让我们从尘土里来到尘土里去。我们的灵魂是从神来的，有一天我们的灵魂就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呢，我们不希望这个世界走向灭亡，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我们有我们的亲人，还有我们的孩子。神为什么要祝福亚伯拉罕，让他的子孙能够万代？神也要祝福我们这些人，让我们子孙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万代永存下去。我们都不希望这个世界灭亡，恰恰相反，我们就要希望这个世界，我们要希望这个世界成为神的国度。为什么？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基督是这个样，我们说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那我们也要改变我们，让这个世界因我们而改变。我们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天国，能够接受天国的福音，知道天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是在天上的某一个地方。天国的福音从来就不是宗教，而是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一个制度，是天国的制度，是神的制度。所以不管你是共和国，你还是民主国家，都不是最好的制度，你还是一个专制的国家。最好的国家就是神主的国家。我们现在从中国可以看到，从香港也看到，从台湾也可以看到，这些大家都可以用眼睛看到。我们想一想，最好的制度就是神主的制度。所以每个人如果都成为天国的子民，每个人在活在这个世界上，走在这个世界上，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伊甸园了。做天国的子民，在做天国的子民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进入这个天国。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天国。小孩子什么样子？这就是小孩子的样子。有一天我变成了他们的样子，我想我可能就进了天国了。这都是我们的孩子。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回转在英文里面肯定用了这个 turn 啊。回转呢，是由改变我们原来走路的方向，或者是改变我们对某件事的态度的这么一个意思。在以赛亚书59:20说，必有一位救赎主，也就是耶稣，来到西安耶路撒冷雅各族人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大家请注意，是说救赎主要来到转离过犯的人那里，就是这个过犯，转离就是一个 turn 的意思。所以这是耶和华说的。实际上呢，这个回转还有悔改的意思。让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repent 就是英文的悔改。悔改呢，是改变你的，在希伯来语中呢，悔改是改变你的思想，改变你的心思意念，或者说是心回转意的意思。当然也有这个痛改前非的这个意思啊。说人的行为呢，是受人的思想控制的，只有当我们的思想真正转变的时候，我们的行为才能改变。
以西结书
十四章的
十四章第六节说，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的主耶和华如此说，
回头吧。
在这里回头吧就用了一个 repent， 离开呢他就用了一个 turn from，
所以从这点看出来回转和悔改都是一个意思。所以我们想讲到悔改，我们就不要想这个悔改是一个宗教性的仪式。也许我们每天都在悔改，我们每天，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回转，我们知道我们做了错事，我们就去改变它。除非你不知道这个人你做错了，那你没有办法。如果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我们肯定要去转变它嘛，我们也肯定要去改变这个现状，对不对？所以耶稣的救恩就是说要让我们这些原来没有看到神的人，忽然我们发现了神，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是有神的，这个神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对不对？我们的思想呢就会有一个180度的转弯，这个就是一个 turn， 这个就是一个回转，这也就是一个悔改。我们从不信耶稣到信耶稣，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我们从不信神到相信神。人能够悔改是有福气的，没有人不犯错误，因为没有人是圣洁的。在这个世界上谁敢说自己是圣洁的？孔子说他自己要每日三省吾身。悔改呢让我们的这个灵魂得到释放，就像刚才Sharon姊妹带我们唱的那首歌一样，是吧，让我们的能够自由的释放。所以耶稣在他的山上宝训说过，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悔改的人有福了，你悔改的人也必得安慰。那么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说明说来看一看这悔改为什么对我们很重要。这是青年财主的马太，非常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啊，有一个青年财主，这个青年财主应该是用我们现在话的人的话来说，应该是一个成功人士，而且是一个品格很高尚的人，又有钱又有财富，还有品格，还有好的修养啊。那耶稣最后说什么？当他忧忧愁愁地走了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对他的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啊。大家看到这一段是不是觉得有钱人进天国要比我这样没钱的人难？实际上不是的，我们大家都是一样。门徒稀奇地问他们，我就稀奇地问，这样谁能得救呢？因为这个有钱的人比我有品质，比我有好的行为，比我有好的修养，他也遵守神的律法。我在没认识基督之前，我们不会遵守神的律法。耶稣说什么？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青年财主他最后就差了一步，他没有看到他面对的是谁。人都有做不到的地方，正因为我们做不到，我们才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青年财主他如果当时跪下来求耶稣，事情就不一样了。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每个人的，我们不要看着说，他说啊，富人穿过针眼比骆驼富人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们就想哦，这些富人不好，我们这我这样的有钱人，我就想我这样有钱人可能，我这样没钱的人反而是有福的人，那些富人不会有福。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对吧？所以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没有真正认识到谁才是天国的主人，谁才是天国的王。那个王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都不去认他，你没有回转认识到他，你怎么能够，你都不认识这个天国的王，你怎么能进天国呢？所以这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我的一些认识。我感谢神哈，让我们看到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认识到了他，就没有难成的事。 耶稣又说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小孩子的样式。
我们都，我在这个现在我在这个教会十年啊，这十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看着我们的孩子从三五岁，现在都已经成了十几岁的孩子，有的已经上大学了，有的已经工作了。我呢也一天天变老。我原来再小的字，我在后面都，我在这儿都能看见。现在我根本看不到后面是什么字。所以我们怎么可能再变回到那些小孩子的样式？我就非常的有感慨。那么，在圣经里也同样记录了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和尼哥底母论成圣的一个故事。那么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成圣，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神的国就是天国。”尼哥底母说什么？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成圣呢？我也是，我已经老了，我怎么能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怎么能再回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去，再活一遍？虽然我们经常说，哎呀，我如果能够从小的时候再活一遍就好了哈，或者说我们能够再回到年轻时候的样子就好了，但是我们永远回不去。人的肉体不可能再变回去了，这是自然的规律，但是人的思想是可以的。人在回转向神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转变了，但是那还不是重生。我们要重生的话，必须要受水和圣灵的洗礼。
所以耶稣说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冲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非常难懂的一段经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把这个留给我下一次好吗？但是我看到这段经文的话，我就莫名有的一种莫名的敬畏的心哈。耶稣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只有33岁，他能够说出这，想想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能想象现在我们哪一个33岁，或者是像我这样50岁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所以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什么？水就是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耶稣基督的道。圣灵，没有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不会成圣。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他洗净了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圣洁，圣洁的器皿，灵才能进到我们里面。我想这就是这段话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吧。所以我们怎么来看我们是不是已经重生了呢？我们来看保罗说的一句话，保罗说那话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没在上面，感谢神哈，那我就给大家念出来吧，这样不就回头去再去很吃力的看这些经文了。使徒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是在加拉太书2:20说的，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如果能够像保罗一样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神的恩典，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成为天国的子民了。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段100多年之前是一个犹太拉比他说过的这段话。很多人在2017年时这段话很流行，有的人说是在英国的那个大教堂里的一个墓碑上的，实际上根本就不是啊。所以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我们看出犹太人的智慧就在这里。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来没有受到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很多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个样啊？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当我进入暮年的时候，到了我这个年龄了，
我发现我也不能改变我这个国家，我最后的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我能不能改变我的太太呀，改变我的孩子呀，好像这也不可能。所以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了，如果我一开始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做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下，大家注意啊，是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们都是一家人，我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你要帮助我，你要鼓励我，我可能为这个教会，为这个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后面的大家为什么没有了？神要这时候让这些话隐藏起来吗？我给大家念出来吧。然后谁知道，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改变我们一点点，我想我们这个世界就改变了。我们爱，我们的爱多一点点，这个世界也就充满了爱了。我想说，天国呢，就是一粒福音的种子，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所描述的，是一颗种子，是一颗芥菜籽。我们要把这个种子呢，我们把它撒到地基，谁帮着我们撒呢？是圣灵，就像风一样，帮助我们把这些种子撒到地基，让这个世界呢，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和从神而来的恩典，我们祈求每个人都能接受福音，每个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转变，都能够重生，都能够走进神的国度。感谢大家，也感谢神，让大家一起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我在站在这里，能够把你所要说的话讲给大家。我知道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是不配站在这里的，但你鼓励我，让我站在这里，不管是有多么的艰难，你知道我已经完成了你的这个任务，也求你再次的能够让你的灵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中间运行，不是凭着我所讲的，而是凭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有一颗平安的心，也能够有喜乐的灵，能够再次看见主你的大光，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主，我们感谢你，这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感谢大家。
谢谢华伟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个天国这么美好的信息。华伟弟兄一层一层的把这个天国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出来，好像让我们能似乎说你眼睛都能够看见一样的。其实天国大到上帝，那是造物主，从天上到地下，到地底下都是神造的。你说天国它在地上的表征是什么？表示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就是天国的表征。再说细一点，天国是什么？天国实际上就在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天的国，神的国度，其实都装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思一点改变了，我们回转向神，那么神的国度就进到我们心里面来，我们就会蒙福，我们就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但是感谢华伟将这样的信息那个在我们大家在我们面前正那个讲出来，然后我们真的是感到我们做天国的子民是蒙福的。那怎么样进天国？刚才很有意思，华伟说的，他说那个骆驼的，就是那个妇人像骆驼一样的，这个就像妇人穿针眼那么难进去。我的感受是，为什么他说妇人像骆驼一样的，像穿妇人针眼那么难进呢？因为他身上背的东西太多了，他背的很多财富、很多财宝、各种各样的东西，背的很沉很沉的包袱，所以他舍不得这个东西，舍不得这个包袱，所以他进天国好难好难。他要回去像神一样的，像小孩子那么样子，没有任何包袱，单纯的信念就是那样的，心思一那么单纯，那么走天国进天堂就那么容易。所以我们要有这样活泼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平均的带领我们成神来走进天国里面，得到神的祝福。好吧，我们唱一首福音的诗歌，我们请我们请先生姊妹一起。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感谢神的恩典，他用荣耀为我们冠冕，何等恩典。
充满赞美，要敬拜我们的神，要走在神那时为我们所走的这个天路上面，感谢主。接下来是收集奉献的时候，有请思思和杰带他们一起来收集今天的奉献。奉献是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天泽，我们施的诺言是神所喜悦的。 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做神的儿女是何等的蒙福。天父，你是我们的信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无论我们走在幽谷还是低谷，还是行在高山，主啊，你都看顾保守我们，你的恩手都扶着我们。然后我们经历这样那样的事情的时候，神啊，你的恩手托住我们，赐我们各样的福分应许，让我们能够走过高高低低，在天路上面一路向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天国走过去。主啊，这是何等的美！我们像小孩子那样的怀着单纯、感恩、信靠的心来做我们的天路，那么天国就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今天这一个星期来，我们工作劳动所得的一部分金钱，是你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你的台前一部分，现在你的台前蒙你悦纳，也求你祝福这样的金钱能够用在天国的宣教的各样的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使更多的人能够蒙福，能得这样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你，赞美你。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来是欢迎新来宾的时候。我这里有几份名单，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的弟兄姊妹们和朋友们。当我念到你的名字的时候，请你站起来，让我们大家互相认识一下。然后我们今天还有爱宴，让我们在后面一起来认识，来享受神的爱宴，一起彼此交流。这个第一位是李杰女士，从欢迎你，从中国河北来的，来探望她的儿子，就在 Hennessville。这个请北区的Hennessville 是应该是北区二走的，是一走的，请你们跟进再认识多更多的交流，是吧？是你们。还有李君君姊妹，你们一行有三个人是吧？在那边啊，好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这是我们信主的姊妹，从北京来的，孩子在读书。这个还没有显示住在哪个地方。另外一个是张红姊妹和她的先生，欢迎你，欢迎你。对，我们礼拜五见过，礼拜六见过，是从墨尔本过来的弟兄和姊妹，欢迎你们，只要来黄金海岸就到我们这聚会啊，欢迎你，欢迎你。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如果有的话，请你站起来，我们互相认识一下。还有没有新的来宾没有登记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接下来报告我们教会的事项。今天这个报告事项有很多，有很多啊。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报告事项。本年度周年会员大会议程及开会通知书已张列在布告板上，请所有的会员阅读后在通知书上签名确认。我们每年都是十月份开这个会员大会，一定要在布告发书上签名确认你已经读过这个布告的这个开会的通知。第二项，李明生传道在本教会忠心牧养五年多，在各领域的服事尽心尽力，恪尽己任。同工会经多次祷告和商议，决定推荐李明生传道按牧成为牧师，并将此定为。并将此定为本年周年会员大会中的一项议案。同工会已委派 Grace 阿姨，还有阿斯尔弟兄，还有顾先生弟兄，范慧林姊妹及赵正伟林姊妹，五位弟兄姊妹成立按摩筹备工作小组，统筹有关的工作。有关推荐按摩陈述，请仔细阅读应该是上周派发的推荐按摩通知书，并且所有的会员把这件事情放在自己的祷告里面，一起求神带领。传道明顺传道的按摩感言也张在的布告板上，请大家为这个按摩这件事情寻求神的心意，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第三项，教会已成立约书亚团契，约书亚弟兄团契，要大致上是6到12位弟兄，目的是为了培养领袖，造就门徒，由李传道亲自带领，每月2次以华语进行。欢迎符合余下了解者报名：第一是已经受洗且稳定屈膝教会主要崇拜；二有心接受栽培，更好服侍教会和其他人；第三是恒常屈膝团契聚会，并按要求完成指定的任务。有意者请与传道联络，祷告后请与传道联络。报名截止时间是9月28号，那就是下个礼拜，下个主日。周四是在富郎有国语查经，请弟兄姊妹们踊跃参加。这周五，礼拜五，9月27号有敬拜赞美祷告会，教会的这边赞美祷告会，请大家抽出时间一起来敬拜赞美祷告。本周由王强弟兄带领。这个下面的第六项是掌心这个团契日游，请大家这个详细看看这个崇拜单张。第七项，就是聘请粤语英文双语牧者之工作已展开，招聘广告已送往包括广州、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及美国共13个基督教机构和杂志，广告上也已上在教会网页，及应备单张，供大家有需要时索取。职位应征之截止日期为10月31号，也请大家为我们教会的这个牧者那个需要，请大家祷告，在大放到代祷里面。第八项、第九项，请大家参考崇拜单张。第九项就是我们教会有些小维修的工作需要。现在因为教会这么10多年，有很多新堂也要建成，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帮忙。如果你有感动的话，请弟兄姊妹们去来帮忙，教会会提供材料和工具。请大家如果有心来参加这个侍奉的，请联系徐杰生弟兄。第十项，请大家看崇拜单张。另外第11项，请驾驶者留意，需要以安全速度时速10公里以下进出教会停车场，并小心留意行人及儿童，避免意外发生。因为我们这个进来的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急的、很窄的这个转弯，所以你要进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不然就碰到什么东西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进来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只要很慢的时候都进来。本周由华语行道二组负责教堂的清洁工作。这个教会的这个报告事项就到这里。接下来我请大家都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使徒信经，然后唱三一颂，最后请传道来为大家做祝福祷告。来，我们一起来。我信天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生理复活，我信永生。阿门。
感恩神万福之根，你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门。
好，我们一同领受从上帝来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住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但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之后呢，我们就一同留下来，可以来共用午餐。那另外还有一个补充的通知，就是我们各个小组的组长、副组长，无论是什么小组的我们都欢迎你留下来。我们今天开始会有一个的小组长的一个培训这个培训就是我们一同的学习。我们请所有的组长、副组长可以留下来其他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留下来一起来学习。